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6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以色列加强对加沙攻势的时候，国际要求他停火，压力增大。美国提出人道主义暂停，以色列军方在星期日表示，以色列已经连续两日每日空出一段的时间暂停轰炸加沙北部，为前往南部避难的平民提供安全通道。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康里库斯在11月5号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在昨日和今日在事先通知以及警告的情况底下，我们在几个小时内停止了射击加沙北部某些主要的战斗地区，我们呼吁巴勒斯坦人向南移动。以色列军方在2号宣布完全包围加沙市，目标是摧毁哈马斯在加沙的所有军事机构，亦是目标。加沙卫生官员表示，以色列星期日空袭加沙地带中部的两个难民营，造成了数十人死亡。这次的袭击发生的时候，美国不断敦促以色列实现人道主义暂停，暂停对加沙的轰炸以及不断上升的平民死亡。阿拉伯国家则敦促美国说服以色列立即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坚称，在哈马斯扣押的所有人质获释之前不可能停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突然访问巴格达，并且会见了伊拉克总理苏达尼。布林肯敦促伊拉克总理追究那些持续袭击驻伊美军人员的责任，并且履行伊拉克政府的承诺，保护所有应伊拉克政府邀请来伊拉克驻扎的美军的设施。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军部署到中东地区，以支持该个地区的威慑力量，驻伊拉克以及叙利亚的美军最近几日是遭到无人机或者是火箭的袭击。美国军方官员指责，伊朗支持的代理人几乎每日都对美军发动袭击。布林肯在美国大使馆听取了有关美国设施受到威胁的安全简报之后，和苏达尼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布林肯星期日在会谈之后对记者说，苏达尼正在是和自己的安全部队以及其他人合作，采取必要的行动以应对针对美军的袭击，并且防止进一步袭击的发生。布林肯星期日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说，这个是伊拉克的主权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希望民兵组织从事暴力活动。他还补充说，我们有共同的目标以及是承诺，努力确保这些袭击不会发生。苏达尼已经是公开反对这些袭击，根据报道，他将会在星期一开始对伊朗以及是波斯湾国家进行区域访问。布林肯和苏达尼还讨论了防止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蔓延的必要性，包括防止蔓延到伊拉克。法国高级官员在11月5号星期日表示，三架向加沙运送54吨援助物资的法国飞机这个周末已经抵达埃及。法国在东地中海是部署了三艘海军舰艇，准备应对不断变化的局势。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在多哈之行期间呼吁立即进行人道主义休战，并且警告不要让冲突在该个地区蔓延。自管理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武装分子越过边境，造成1400多人死亡，240多人被扣押为人质以来的四个星期里面，以色列多次拒绝国际社会要求停火的呼吁。而之后，以色列从空中袭击加沙，实施围困，并且发动了地面攻击，引起了全球对非地人道主义状况的警惕。加沙官员星期日表示，造成超过9770名的巴勒斯坦人死亡。法国陆军在前身为推特的信息平台 X 上面表示，法国的援助物资在周末由两架空中巴士提供，机上面配备了部分的装甲。国防部长纳科尔卢是后来表示，第三架载有援助的物资的飞机已经是抵达。其中一架飞机的机长尼古拉斯宗教星期六早上起飞前表示，这些人道主义货物目的地是加沙地带的平民，其中包括药品、粮食援助以及是发电机。法国陆军在 X 信息平台上面表示，一艘拥有医疗支持设施的法国直升机的航母托内尔号以及两艘海军舰艇正在地中海航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访问中国，星期一上午参访了北京的天坛，和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 赵乐际以及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晤，修复双边破裂的关系。阿尔巴尼斯在人民大会堂的开场白当中表示，澳中两国的牢固关系将会对未来产生益处。而根据澳洲总理办公室的文稿，阿尔巴尼斯对习近平表示，澳洲和该个地区的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以及是他们和世界的持续接触符合澳洲的利益。阿尔巴尼斯亦都表示，在出现分歧的时候进行沟通是非常重要。阿尔巴尼斯上午在澳洲外长王英贤以及是中国驻澳洲的萧谦的陪同之下参观天坛。阿尔巴尼斯特别是在首位访华的前总理惠特林50年前留影的围墙边拍照留念，亦都显示这次的访问是澳洲和中国多年紧张局势之后两国关系的新高点。阿尔巴尼斯去年5月上台以来，澳中两国在寻求重新调整，北京方面亦都取消了对澳洲商品的大部分限制，并且承认加速检视葡萄酒关税的措施。阿尔巴尼斯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澳中关系是重要。
We're dealing with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the region. What is important?
北京是坎培拉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澳洲前政府禁止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参与建设该国的新一代 5G 移动网络，并且要求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进行调查之后，中国对澳洲的煤炭、大麦以及是葡萄酒等施加了一系列惩罚性关税，两国关系在2020年急剧下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结束访问菲律宾后，菲律宾交通部在11月5号发布，海岸警卫队将会通过日本提供的资金追加接受5艘全长97米的大型巡逻船。菲律宾交通部强调，菲律宾的海上警备能力将会进一步提升。菲律宾交通部表示，加上已经交付的12艘船，日本迟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总数是达到17艘。菲律宾交通部长包蒂斯塔表示，这个将会成为海岸警卫队现代化举措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一名23岁的留学日本的香港女生被指在2018年至2013年间在社交媒体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发布13篇是涉及港独和中共灭亡的贴文，其中11篇的贴文在日本发布。她今年2月返回香港后被警方逮捕，控告她煽动罪。这名的女学生早前是承认一项的煽动罪，上星期五被判入狱两个月，被视为香港国安法实施超过3年来的域外的第一例，是引起广泛关注。有大律师分析，国安法的境外的管辖权暂时没有针对其他外籍人士，质疑当局今次检控这名留日香港的女生有选择性执法之嫌。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现年23岁的香港女生袁静婷2018年起到日本留学，她今年2月底返回香港，3月8号被警方拘捕，其后控告她煽动罪。据控方案情指，警方网上巡逻期间发现被告人在2018年9月7号至2022年5月14号期间，在网络社交平台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面发表13段具煽动性的言论或者照片，其中4篇在2020年6月30号香港国安法颁布生效之前发表的文字，有意图引起憎恨或者离叛之嫌，包括我是香港人，我主张香港独立，中共未灭，何以为家，要大家一起见证共产党倒台，香港独立，这个恐怖组织共产党灭共。被告人在国安法生效之后，在 Facebook 发表8篇贴文，意图激起香港居民企图不循合法途径促致改变其他在香港的依法制定的事项，包括香港独立、唯一出路和有江时字眼的海报和照片， 并且在 Instagram 发布一篇贴文，涉及香港独立，我在香港参加反中示威已有八年。案件10月26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庭审理，由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主审，被告承认一项刑事罪行条例下的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法官押后到上个星期五，即是11月3号判刑。法官在判刑的时候表示，辩方在轻判请求中力陈被告人犯案的时候年纪尚轻，被拘捕之后和警方合作，他的贴文所吸引到的赞好或者是留言数量不算庞大，影响力有限，而涉案大部分的贴文都是在海外发布，最后一则贴文是他开始大学一年级课程的时候的一个月之后发布，自此再没有发布。法官表示，被告人透过两个被广泛使用的社交平台，以贴文和图片的形式持续发布一共13则具煽动意图的信息，以互联网犯案，可以将违法的信息迅速而且广泛地散播，具相当的延续性和永久性。法官又表示，其中一则贴文载有日文的文字信息，当中被告人表达了香港独立的主张，所以在香港境内能够阅读日文的居民都能够接触到涉案的具煽动性的信息。辩方表示，被告无意图掩饰身份，行为几乎是自恋，而且涉案贴文早在2018年出现，当时煽动罪已经多年没有被引用，其后才再有检控，强调被告并不是明知故犯。法官表示，即使被告起初不知情，但是他在同类案件开始检控之后仍然没有删除相关贴文，不过法官亦都接纳涉案的贴文原创性不高，流于口号，没有使用激烈的言辞或者引起激烈的讨论。法官表示，法庭必须以阻吓性的刑罚为量刑的首要考虑，及早制止煽动性的行为所宣扬的思想在社会蔓延和渗透，带来破坏社会安宁的风险和后果。法官又表示，被告的贴文或者会令无知的人士潜移默化地被煽动，有风险以不法的手段实践主张。听取辩方陈词之后，法官不认为有充分的理据判处缓刑，以三个月监禁为量刑起点，被告认罪扣减三分一刑期之后判即时监禁两个月。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被告涉及的煽动罪情节不算严重，加上被告年轻没有犯罪记录等的背景，他认为法官可以考虑非即时监禁的刑罚去处理，例如缓刑或者社会服务令等。
如果刑期短的话，即是说罪行相对没那么严重，法官认为是不是应该可以考虑其他的、非即时监禁的情况处理呢？因为其实一般而言，除了考虑刑期有几严重，案件有几严重，那么结果就是因为刑期短，所以相对法庭觉得没那么严重，这个其中一样的考虑。另外读书等等的情况，他的年纪和初犯是不是应该考虑给机会呢？
萧志文又表示，本案是首宗国安法实施之后的域外案例，虽然被告认罪，法庭没有争议域外检控，而部分案情发生在国安法生效之前，控方没有用国安条例检控，而是用刑事罪行条例的煽动罪，不过他认为本案始终是第一宗涉及域外的案例，法庭应该考虑轻判。
有一部分公個情況是首先第一次有呢個情況咁樣海外告，因為每一個案件如果第一次帶上法庭嘅話，呢、這個情況嘅話咧，其實就係話之前未有噶嘛。
嗯。
咁即係話你唔會預先知道嗰個情況係會俾人會干犯或者會被執法機構去處理，咁嘅時候你。等同係哦，你大家又試水温試下呢個情況係咪會中？嗰、那個情況之下，唔係有一啲相同類型嘅情況已經被定罪嘅，咁所以其實一般而言都應該係我哋俗稱係輕手去處理先咯，第一次應該。
本案被告袁正廷就读东京大学，他今年三月在香港被警方拘捕之后，由他的教授阿古智子披露事件。 多年嚟从事有关中国研究的亚古智子，今年五月到台湾交流的时候表示，袁正廷翻香港被捕一事在日本教育界引起很大的回响，不少老师和中国香港留学生都感到忧虑，变得很小心和很紧张，他目前都不敢踏足中国。肖志文分析，香港国安法涉及的域外法权，例如限制一些言论自由的部分，在其他国家并不犯法。他质疑这次的案例有选择性执法之嫌，因为其他海外人士被当局怀疑触犯某些法例的话，都是以禁止入境处理，暂时未有外籍人士因为海外的言论在入境香港的时候被拘捕。
政府的做法其实不都做紧噶，有啲唔受欢迎嘅，我唔会入境。其实佢觉得严格上讲，佢都觉得揸紧嚟做一样可以咁样做，照拉佢噶。不过佢唔会走去外国拉。嚟到如果你落到嚟香港嘅时候，佢都觉得认罪。如果老实讲，都系照犯法噶。不过我觉得，既然去到一个地方，呢啲如果系一啲外国人做嘅话，会觉得尴尬嘅话，咁样佢照翻而家嘅处理方法一样犯法噶。不过佢唔为咗尴尬，所以唔俾佢入嚟咯。即系而家都有呢个情况，其实呢个唔系担心，呢个系做紧嘅。其实不过唔同人个处理方法唔同啫嘛。而家正正系做紧呢样嘢噶。咁如果呢个人，如果呢今次呢个被告唔系一个香港人嘅话，喺外国嘅话，最多咪唔俾入境。其实同样嘅嘢嚟嘅啫，不过做法唔同。
本案的控罪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的最高罚则，初犯者是罚款港币5000元，即是超过640美元和监禁2年。这条控罪在港英殖民时代订立，2020年6月30日国安法生效之后，港府时隔数十年之后才首度引用煽动罪拘捕人民力量前副主席谭德志。他经审讯之后被裁定发表煽动文字等11项罪名成立，判监40个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有超过40年历史的同乐运动会11月4日在香港揭幕，这个是同乐运动会首次在亚洲地区举办。不过这项对于统治平权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盛会饱受争议，有香港的政界人士批评运动会冲击传统的家庭观念，鼓吹同性婚姻，甚至认为抵触港版国安法。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原定去年11月举行的同乐运动会因为入境检疫限制实施延期1年，11月4日下午在香港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开幕。今次是有41年历史的同运会首次在亚洲举办，为期9日的赛事设有羽毛球、游泳和网球等多个体育项目，超过2000名来自40多个国家地区的人士参加，其中60%参加者是香港人。连日被批评支持运动会的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出席开幕式并且致辞，他说香港作为首个举办同乐运动会的亚洲城市，创造了历史，令到香港走在自由和开放的前端。
The holding of the gay games in Hong Kong is strong.
葉劉淑儀話：平等及反歧視係特區政府重視嘅價值。經過無數法庭獨立裁決嘅印證，最近法庭關於同志伴侶喺繼承財產同申請公共房屋以至同性婚姻替代框架嘅裁決，連同舉辦同樂運動會，完全展示香港作為充滿活力、寬容同埋多元嘅城市，保护小众权益的坚定承诺。自从同乐运动会落实在香港举行之后，社会上反对呼声不绝。亲北京政党民建联在开幕式当日在政府总部外发表宣言，表明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认为同乐运动会有机会动摇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和传统家庭核心价值。多个反对同性恋的团体就在11月1日举行联合记者会，认为运动会鼓吹同性恋，冲击传统婚姻制度， 呼吁政府撤回对活动的支持，更扬言叶刘淑仪如果出席主礼，就没有资格担任行会的召集人。支持他们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更谴责同运会抵触港版国安法。
包容、多元和平等，这个是一个藏衣的藏衣的包容，但是真正里面大家都已经是不争论是推动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他们的真正议程。这个议程就跟我们目前的宪法有所抵触，跟我们现时的法例有所抵触，跟我们的国家安全法有所抵触。
叶刘淑仪就在社交平台重申不赞成同性婚姻合法化，同性婚姻合法化不会在香港发生。他支持同运会是因为反对歧视和支持平等机会。针对同运会触犯港版国安法的指控，叶刘淑仪说若果主办方真是违反国安法，警方会采取行动。他看不到任何理由自己作为行政会议召集人不可以主礼，亦都看不到港府有任何法律可以取缔开幕礼。他说个别议员的言论在国际社会眼中是笑话。关注同志议题的英国港侨协会董事周庭熙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感叹说，自从2020年港版国安法实施后，无论是港府定是政界人士都喐啲就上纲上线，甚至是扯上国家安全。
LGBT 嘅平等咁样，咁呢个已经系普世人权价值嚟噶啦。其实人人都系唔应该咧，基于佢嗰个性取向啊，同埋性别身份认同咧，系受到歧视嘅，都应该系受到平等嘅对待咧。咁样何君尧其实都系一直反对同志平权。即其實佢都係將文革嗰啲咁樣嘅，就剛才好似延伸嚟到邊度用啫。咁嚟就話啦，因為你推呢個有呢個同樂會，跟住即係間接就推廣就多啲人，即係喺佢哋講法就變成為呢、這個即係同性戀咁。跟住之後咧，就影響到個出生率下降，跟住咧就影響到你國家將來冇人用，跟住影響國家安全。
周庭熙話：親北京陣營選擇向同樂運動會開刀，十分不智。
其實佢個核心是體育運動嚟嘅啫嘛，咁樣咁即係如果呢啲咁嘅國際性賽事咁都咁多避忌嘅話，咁係啦，咁即係香港繼續自己去 showcase 俾國際睇，就係話即係做19年之後變咗幾多啫咁樣。即係其實佢哋政治上面佢哋冇一個好強嘅立場，即係佢哋本身唔係反政府嘅，政治唔係佢哋個 primary concern， 無論你建制非建制，民主派咁，總之其實有得傾佢哋就傾㗎啦咁樣。即係嚴格嚟講，唔係你嘅敵人嘅，係可以成為你嘅朋友。
周庭熙担心在这种政治氛围下，香港弱势群体的权益会被侵害。
你咁多嘅建制咁，即係藉住香港嘅公民社會急速萎縮，跟住藉住民主派基本上已經喺嗰個體制入面冇得立足咁樣，即係做呢個優勢去推進啲保守嘅議題咧，我覺得呢個係真正令人擔心嘅咁樣。係因為你始終咧喺嗰個嘅建制派嘅光譜入面咧，支持呢啲 liberal 嘅議題，支持啲自由嘅議題嘅話咧，其實係唔多人嘅咁樣。其實呢啲嘅自由嘅議題咧，係即係同所謂嘅嚴格嚟講，即係權嘅安全啦，呢啲嘅基本上係無關，獨習不平嘅面子，基本上其實冇咩關係。
今年九月，前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岑子傑爭取香港承認同性婚姻，香港終審法院裁定部分勝訴，認為政府冇履行積極義務確立替代嘅承認框架，裁決兩年之後生效。十月。香港高院上诉庭就两宗涉及同性伴侣申请公营房屋的诉讼颁布判词，认为目前公屋配偶政策违宪和构成非法歧视。这两宗案例被认为对于同志平权具有重要象征意义。长期关注亚洲各国性小众运动发展的国际立即行动亚洲区方案主任吕恩杰对美国之音说，这几年香港的同志平权无疑是取得进展，但是同乐运动会事件就亮起了红灯。
这几年香港的一些平权啊，同志相
关的。吕恩杰说，这几年香港在同志平权方面是陆续有进展，包括法院是有一些判决出现。过去香港的同志运动是蓬勃发展的， 令到好多同志运动者都可以学习。好多国际人士都觉得作为同志在香港生活是安全的，但是现在看来香港的环境对于同志是越来越不友善。吕英杰说，亚洲地区不少保守的政治势力都会透过压制同志社群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
因为同志社群它长期以来被这个整体社会的
吕恩杰
话，
长期以来同志社群被整体社会忽视漠视，大部分同志社群都会大声咁疾呼，希望俾大家睇见并且受到关注，争取社会大众嘅关注认同。对于北京或者港府来讲，他们比较担心的是同志社群可能会用集会或者是群众的力量，不理是线上还是线下，同志的多元性多样貌会被认为是反动势力，这个就是最大的落差。同乐运动会本应是难得的盛事，但是吕恩杰说他所触发的政治争议对香港过去相对进步的国际形象肯定是会有负面作用。
这几年看到很多外媒离开香港，是有很多的国际的商务人士离开香港，
吕恩杰说这几年很多外媒和国际商务人士都离开了香港，大家对香港的安全性已经是存疑。据他所知，有很多同志运动者是选择离开香港，而主要的原因也都是人身安全的考虑。就算台湾已经通过同志婚姻，仍然会有一些政治人物讲出反对的说话。如果只是零星的人讲出这样的说话并不意外，但是重点是香港政治人物是以国安法为借口，到底怎样的行为算是违反国安法，其实是有相当多的空间给当局解释。今次同运会由香港和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合办，台湾同志运动发展协会因为担心港版国安法，决定不来香港，改到墨西哥参赛。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以哈战争之后，中共将自己塑造成为公道调停人的角色，但同时中国官媒发布反犹言论。近期有关犹太人控制了美国的政治的讲法又在中国言论市场兴起。分析家说，这样的讲法其实源自于中东地区是中国抄袭以来，亦都有人说这个是中共在对待以色列和犹太问题双轨制的一种的战略的欺诈。但无论怎样，这个都是基于一种的想象，并不是现实。在11月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面说，中方在巴以问题上没有任何私利，主张保护平民、停火止战，推动巴勒斯坦是独立建国的两国方案，落实中东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就在中国政府以公道调停人的姿态敦促以巴尽快恢复和谈之际，受到中国政府严格审查的中国官媒与互联网是广泛发布各种的反犹言论。中国官媒一向被视为是传达中国政府意志的宣传工具，亦都削弱了中国政府在以哈冲突当中试图保持中立的努力。中国中央电视台在10月的时候发布了是美国选战当中的以色列因素的节目的片段，表示犹太人是占美国人口的 3%， 他是控制着 70% 的美国财富，并且说犹太人透过钞票和选票影响美国政府，亦都是美国两党是争相讨好的族群。相关的话题是冲上是微博的热搜，获得近1亿次的浏览量。旅美时评人唐正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些被中国政府操纵的媒体和舆论当中最具代表性的讲法，就是犹太裔美国人透过掌控美国的经济命脉，利用大量的财富和资源，透过捐赠、游说、媒体等方式影响美国的政治决策和舆论导向，以及犹太人在美国的国会、政府和司法系统的政治精英当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或者维护犹太人的利益和诉求。另外还包括犹太人控制了包括荷里活在内的很多的影视公司、报纸、杂志、出版社等，垄断了美国的文化产业，以此来到创作和传播犹太文化和价值观等等。 話正是這類的宣傳構成了猶太人控制美國政治的基礎，但這些宣傳明顯誇大，扭曲了猶太人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唐靜遠說，首先猶太人在美國並不是一個統一的群體，他們有著不同的宗教的派別、政治傾向、社會背景等，他們之間本身亦都存在著分歧和衝突，並不是在所有問題上都是一致或者是協調。其次，美國政治是一個複雜多元的系統，由聯邦政府、地方政府、司法系統、選舉制度、政黨體系、民間組織等多個層級和部門組成，相互之間有著不同的權力和責任，相互制衡和協調，不可能被任何一個群體或者是利益的團體完全控制或者是主導。此外，猶太人在美國只是佔總人口的 2.3%，是一個少數的族裔，他們的政治影響力是受制於美國的民主制度和多元化的社會，而其他的族裔和群體的政治經濟影響力亦都是不弱。這次在以哈戰爭當中，美國的社會支持巴勒斯坦的聲浪遠遠大過支持以色列，就是一個好好的例子。台灣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黃宏仁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都說猶太人控制美國政治有些偏頗，因為每個利益團體在美國都有影響美國政府的途徑，不只是猶太人、中國人、華裔，亦都有強大的社會的影響力，所以重點不是有哪一個團體是足以控制美國的政治，而是一個民主國家本來就能夠容納各方不同的聲音。在民主的體制裏面，無論是主流的聲音或者是非主流的聲音，是多數的還是少數的聲音，都可以透過人民在國會裏面的代表來到影響社會。黃宏仁說，中國這些的反猶太的言論無法突顯美國政府的政策就是完全受到猶太人或者華爾街的指揮或者影響，否則美國總統拜登大可不必表態支持在以哈戰爭結束之後以色列、巴勒斯坦分別建國的兩國的方案。他認為中國官方的宣傳立場比較似是策略性的使用，因為中國在中東建交的國家比美國多，他們在中東的影響力也都是比美國大一點。
我覺得他當然他會利用這種說法來去趁這個時間點去加深這些反美勢力，增加他們的力道。
他說他覺得他當然會利用這樣的講法，趁這個時間點去加深這些反美勢力，增加他們的力度。唐靜遠表示，中共宣揚這種猶太人控制美國政治的觀念由來已久，從毛澤東的時代起，中共由於意識形態的因素，官方聲調一直奉行一種是核心敘事，就是將巴勒斯坦定義為受害者，將以色列定義為侵略者，將巴勒斯坦激進組織是對以色列的襲擊美化為爭取民族獨立的解放運動，而將以色列和支持他的美國定義為壟斷帝國主義的霸權。這個就是為什麼中共從毛澤東時代起就一直將美國稱為大霸，而將以色列稱為小霸的由來，亦都是中共政府的反猶太立場和中國民眾在以巴衝突當中普遍一面倒地支持巴勒斯坦的根源。他說毛澤東之後的鄧小平時代，由於是中共出於自己生存需要和善於鬥爭的需要，主動和美國緩和關係並且走向正常化，導致中共在對待以色列和猶太人問題上調整了策略，是改用了雙軌制的模式。這種模式實際上是和中共對付美國是很相似，本質上是一種戰略欺詐，用表面的友好獲取美國和以色列的各種支持為己所用，但骨子裡面的反美反意立場始終未變。
在中共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呢，始终是把以色列视为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代理人，所以呢，反犹反以他的本质其实是反美。
唐靜遠說，在中共的政治意識形態當中，始終是將以色列視為是美國在中東的一個代理人，所以反猶太、反以是他的本質，其實是反美。不過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施建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說中國政府的反猶太論調其實並非是源自於中國，而是來自中東地區的民間討論，並且由來已久，大概有將近20年的時間。中東的講法是猶太人在世界上控制了所有重要的金融體系與重要的跨國的媒體公司，包括一些高科技產業，並且說在這樣情況下，包括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都是猶太人發動的。 他说到911事件发生之后，伊斯兰国兴起之后，又有类似的讲法出现，说世界其实有三层的威胁，第一层是来自于全世界的犹太人，第二层是被犹太人控制的美国，第三层是受犹太人和美国共同压迫而造成反抗的伊斯兰恐怖主义。事件宇说，所以中国其实抄袭了一些中东地区的讲法，然后编造美国是以色列的代言人，是犹太人代言人的论调。
中国官方这样的说法是他们的企图，想要插足这个中东的区域国际政治的运作，所以他必须要把美国他的对手给丑化，然后进行这样的论述。
他说中国官方这样的讲法是他们企图想要插足中东区域国际政治的运作，所以他必须要将美国他的对手是丑化，然后进行这样的论述。事实上2021年中国环球电视网的美国何以充当以色列外交盾牌的节目，就曾经因为涉及反犹言论而被以色列驻华大使馆郑重反击，说他们对看到中国官方媒体公然表达反犹太主义感到震惊，他们曾经是希望犹太人控制世界的阴谋论时代已经过去，不幸的是反犹太主义再次露出丑陋的面目。到现在两年多之后，这番反犹太言论再次因为以哈冲突而起。事件宇说，很多的仇恨是来自于误会与错误的黑板印象和认知，不见得是真的仇恨。他说实际上中国本身并不存在反犹太主义历史，而这些反犹太言论亦都同现实不同。他说在二战时期，中国曾经帮助犹太人，时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向几千名的犹太人发放了是前往上海的签证，使他们免遭纳税的杀害。时至今日，上海的犹太难民纪念馆就是当年逃到上海的犹太人的聚会的场所，足证当时中国政府对犹太人的友善的行为。但无论中国官方的反犹太言论是从何而来，分析家一致认为，这个都是中共为了要达到是插足中东的国际政治，最终实现领导全球新秩序的策略性的手段。旅美时评人唐正远说，中共官方不是容忍或者是放任民间反犹言论，而是官方长期操纵引导，再加上民众被洗脑培育而得到的结果。他说中共这样做有几个目的，首先中共从建政起就一直贯彻一个基本的国家战略，靠着联合第三世界力量来到夺取全球的领导权，实现一个国际版本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有效的策略。所以中共在中东问题上自始至终都支持反美反意的阿拉伯国家，并且刻意发展培育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伊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哈马斯就是典型的例子。其次，中共想要争夺中东地区的主导权，重塑中东地区的政治版图，扩大自己的话语权，并且是意图推动多个中东石油大国实现人民币结算，从经济层面削弱石油美元的霸权地位。他说，但是中共插手中东事务的根本目的是将它是作为与美国进行全球范围大国竞争的一部分来到看待，这个同中共支持普京是发起侵乌战争，为了削弱瓦解北约和美国的盟友体系，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台海等地方是进行军事扩张，是为了削弱动摇美国的印太战略支柱，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他先挑起在不同地区的战乱和纷争，然后呢，他再趁乱来夺取一个主导权，改写旧秩序。
他说就是他先挑起不同地区战乱和纷争，然后趁乱夺取主导权，改写旧秩序。这个就是习近平所讲的那个所谓百年大变局的轮廓和一个框架，他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中共领导全球新秩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虽然中美关系仍然不稳定，但是远眼看到已经居领先地位的中国车企终于瞄准美国的汽车市场。中国车企借助地缘政治和贸易协定优惠对墨西哥进行大量的投资，迎面而来的却是美国电动汽车销售明显衰退，这个会不会影响中国电动汽车是拿下美国市场的目标呢？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郭笃维在巴拿马报道。
美国是全球第二大汽车市场，但是中国汽车出口美国有高达 25% 的关税以及限制，凭藉着靠近美国市场的地理位置以及新版美墨加贸易协定， 自由贸易优势，墨西哥成为了汽车制造业的新资本集中地，更加是中国企业的新选择。电动汽车因应全球减碳环保趋势而蓬勃发展，但是2022年美国电动汽车的购买量还是不到100万部，远远落后于中国。造成了这个现象的两个显著因素是美国电动汽车的价格昂贵，以及是目前缺乏充电基础设施。在美国生产电动汽车的成本很高，加上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罢工要求三大制造厂加薪得清，电动汽车的生产是变得是更加成本昂贵。由工资相较低廉的邻国墨西哥进口电动汽车，无疑已经成为了正确的选择。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政府2015年起大力支持建设本国的电动汽车之外，宁德时代电池公司更加是全球第一大锂电池生产商。这些优势导引了中国电动车企业是将眼光投向了海外市场。中国在墨西哥拥有包括比亚迪等多个汽车组装厂，以比竞争对手远低于价格生产更加先进电动汽车就近的外销美国。这个就是中国车企是相继投入墨西哥市场的原因。多年以来，墨西哥见证了中国从世界各地公司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增加。如今在中美争端未见停歇的时刻，墨西哥已经成为了很多来自美国、加拿大、欧洲以及亚洲的公司近岸外包的新热门地，吸引了很多公司转向投资墨西哥。新版美墨加贸易协定相比过去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作出了更加有利于美国的调整，比如在进口汽车上面，美国给予加拿大和墨西哥每年260万部汽车出口配额，包括最热门的电动汽车，亦即是 EV。 根据美国通货膨胀减少法案的条款，只有购买美国制造的电动汽车整车以及是电池，才有资格获得7500美元的全额税收抵免。美墨加贸易协定将墨西哥和加拿大汽车产品都视为是美国制造，正是这项的协议可以令到比亚迪中国品牌在墨西哥设立生产基地，并且向美国出口汽车，合法绕过了对从中国直接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征收的 25% 的高额关税。美国汽车趋势一项调查指出，虽然奇瑞以及是比亚迪等中国品牌在美国道路上面可能还是不常见，但是他们在墨西哥已经是十分之普遍。过去三年以来，已经有九个中国品牌的汽车在墨西哥建立了销售网。2022年墨西哥从中国进口的轻型汽车数量更加是首次超过从美国进口的数量。中国车企要同大众、日产等车企是分享经过是由墨西哥出口美国的优惠，虽然这些德国以及是日本的知名品牌的车企已经在墨西哥深耕细作多年，根基更加深厚。中国的自主品牌自2017年以来开始投入陌生的墨西哥市场之后，进一步投入巨资设厂组装电动车外销美国，投资风险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中国汽车对于是否全力进军美国市场犹豫不决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立法者一旦看到中国利用墨西哥的漏洞取得了太大的利益，可能随时会改变游戏规则，这个将会影响投资的回收。到目前为止，墨西哥东北地区集中了该国电动汽车零部件供应的 41%， 而由瓜纳华托、克雷塔罗、圣路易斯波托西以及是阿瓜斯卡连特斯组成俗称为是巴西奥地区的集中之外，另外 40%， 瓜纳华托被公认为是全国电动汽车行业的中心。据美国汽车工业协会的资料，2022年墨西哥向美国出口电动汽车价值是 26.36 亿美元，跻身全球向美加外销电动汽车销售额最高的四个国家之列。美国电动汽车主要进口国当中，日本以 63.81 亿美元位居第一，南韩以 58.74 亿美元紧随其后。今年三月，美国电动汽车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的投资者日的宣布上面，将在墨西哥邻近美国的新莱昂州首府 蒙特雷是附近建造一座新的超级工厂。马斯克宣布的前一日，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提前透露了该个计划的关键，表示该公司同意在新来昂州解决水资源短缺等一系列的承诺之后，该州建立装配厂。奥夫拉多尔补充说，如果没有水的话，很简单，我们就不会是吸出设厂许可。墨西哥汽车工业协会主席佐扎亚表示，随着特斯拉的到来，墨西哥重申了他们在汽车制造向世界出口的领导地位，这一项的投资亦都将会吸引其他的投资者。特斯拉宣布投资的第二个月，中国奇瑞汽车品牌捷途汽车宣布和墨西哥的中企是集团合作，计划投资30亿美元在墨西哥建设一家的汽车工厂，该工厂将会在2024年底前进入美国与加拿大电动车的市场。捷途墨西哥负责人维拉纽亚是表示，捷途一直是在墨西哥政府就工厂选址进行谈判，但是还未最终确定选址，预计将会设于靠近美墨边境的地点，距美国德克萨斯州拉雷多的美墨边境口岸大约是500英里的地方。捷途并非唯一加入近岸外包的中国车企。同一个月，北汽福田亦都跟进宣布和电动车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合作，在墨西哥建设第一家用来系生产电动汽车的工厂向美国出口。福田在墨西哥的电动汽车总监塔拉维拉向当地的媒体表示，已经考虑包括哈里斯科州的阿瓜斯卡连特斯州，这两个州已经有很多的主要汽车组装设施，该工厂预计将会在2025年投入运营，生产传统以及是电动汽车。事实上，早在2017年江淮汽车和墨西哥的巨人汽车合资在伊达伊哥州萨哈贡城工厂是进行组装汽车。据墨西哥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2021年江淮汽车电动汽车销量回复到2020年新冠疫情前的水平，目前占刚起步的墨西哥电动车市场 60% 的份额。早在中国车企决定在墨西哥制造电动汽车之前，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斯奥·奥夫拉多尔以保护战略物资为理由，在2022年4月启动了修订矿产业国有化的政策，提出将电动汽车动力来源锂电池原料产业国有化的法案。法案通过四个月之后，墨西哥政府成立国有公司，接手锂矿国有化的相关事宜，从而垄断锂勘探、开采以及商业化。虽然墨西哥政府声称发现了8个含锂矿藏，可能蕴藏着170万吨的锂，但是这些锂矿大多是蕴藏在黏土当中，这个意味着矿藏是需要新的技术以及是额外投资，或者还是需要在矿区就地加工提取。锂含量高低仍然是投资开采主要的关键。今年9月27号，墨西哥矿业局是通知中国企业供奉锂业以2017年该公司取得采矿权至2021年4月间未能达到与锂业务相关的最低投资额为理由，取消供奉锂业持有该国9个锂矿场的采矿权。供奉锂业是中国最大的锂企业，当年一直是在南美、非洲、澳大利亚等主要锂矿场收购矿山，包括通过子公司拥有索诺拉全墨西哥最大的锂矿场，并且预期在2023年进入开采阶段。这个措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亦是争议，令到公众对中墨合作关系的未来产生担忧。特斯拉宣布将会在墨西哥设立超级工厂的时候，北部巴西奥地区以及新来昂州正遭受干旱冲击，供应新来昂州首府蒙特雷530万居民的三个水库之一是见底，造成了分区停水九日的灾情，引发了居民的示威。推动蒙特雷市成为墨西哥电动汽车首府的新来昂州州长加西亚坚称，特斯拉超级工厂的项目没有变化，他说企业不会缺水，老百姓可以没有水，强调就业重于供水，当时他亦都未有提出 解決特斯拉工廠所需的供電、鋪設公路以及鐵路等問題的計劃以及是進度提出說明。加西亞在10月中旬到上海照相，透過 X 發文宣布特斯拉的兩家中國供應商將會在新來杭州投資近10億美元，並且強調特斯拉計劃在該州建造一座新的工廠。另一位州長表示，寧波拓普集團將會投入7億美元，和賽科技亦都將會投資 2.6 億美元。10月18號，加西亞同樣透過 X 發文表示，中國山東林工機械集團將會在新來杭州建立一個工業園區，預計將會投資50億美元，大約有120家的企業將會參與該個項目，將會可以創造7000個當地就業機會。已年35歲的加西亞州長上個星期反國之後，向州議會請假6個月獲准，正式加入2024年墨西哥總統選舉候選人行列。美國之音記者致函加西亞的辦公室，請求確認特斯拉超級工廠、林工集團工業園區以及是兩家供應商等三個投資項目並且置評，但截稿時候仍然未有收到回覆。今年以來，汽車公司發現願意為電動汽車支付更高高費用的消費者有限，美國銷售增長已經明顯放緩，這個同一年前形成鮮明的對比。當時汽車製造商發現自己對電池驅動汽車的漫長等待名單感到措手不及，多家的國際車企投入數十億美元建設工廠以及電池廠，以因應期待中需求的強勁回升。这些车企包括宣布在墨西哥投入巨资的上述中国企业。10月25号，日本汽车制造商协会会长丰田章男被问及最近美国电动汽车需求停滞以及面临的挑战的时候表示，汽车行业逐渐认识到减少碳排放没有单一的答案，大家终于看到了现实。他长期以来一直表示，汽车行业应该是通过继续投资油电混合的动力汽车以及是电动汽车以外的其他选择来对冲这种的赌注。根据发动机情报的数据，今年前三个季度的油电混合动力的车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48%， 去年销量比2021年下降了大约 6%。福特在10月26号发布警讯，表示由于需求低于预期，该公司正在放慢电动汽车以及是电池制造投资的步伐。这个是一年以来第二度发布的警讯。通用汽车上个星期亦都取消了从2022年到2024年上半年累计生产40万部电动汽车的目标。特斯拉的马斯克上个星期对分析师表示，他是担心高利率造成的影响。这个车企所要讲的就是，美国电动汽车市场已经确定感觉到需求放缓，如今是采取立即措施因应的时候，价格更为合宜的中国电动汽车即将由墨西哥工厂向美国输出。西方以及是日韩车企面临的新一轮挑战。分析人士表示，墨西哥虽然具有诸多优势，但亦都存在着一定的政策以及是市场风险，这个是涉及到人身安全、运营模式、基础设施落后、过度保障劳工、监管不易以及是排外性等多方面，对外国投资者构成的风险短期内是难以排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笃维巴拿马的报道。
随着南韩电动车电池制造商准备应对下个月即将生效的中国对石墨的出口的限制措施，分析人士说，华盛顿、首尔和东京应该加快启动一项目的在于提高供应链韧性的试点计划。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贸易投资和创新部主任艾肯森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美国、南韩和日本已经等得太久才建立建议当中的供应链预警系统。他说预警系统应该在美国开始考虑限制向中国出口半导体和其他高科技产品之前就已经加快了。10月20号，北京商务部宣布了电动车电池关键原料出口的最新限制。在宣布这项最新限制措施的前三日，华盛顿宣布限制向中国出售高端半导体产品，包括美国的芯片制造商英伟达的先进人工智能的芯片。 美國商務部說，銷售被禁止是因為中國可以利用這些芯片來推進他們的軍事發展。中國先前在8月1日限制了用於製造半導體的鎘和鋁的出口。韓國經濟研究所的高級主任斯坦格隆說，這些新的限制顯然是中國設計的，以表明他們可以減緩美國在清潔電動車領域的進展。華盛頓、首爾和東京在8月的大衛營的峰會上達成一致，他們將啟動試點供應鏈的預警系統，以確定過度依賴某個國家的關鍵項目，包括關鍵礦物和可充電的電池，並且共享信息，以盡量減少任何供應鏈的中斷。三國亦都同意建立額外的機制，透過印太繁榮經濟框架促進供應鏈的韌性。印太繁榮經濟框架是由拜登行政當局在2022年5月發起，這個合作的框架被視為包括美國、南韓和日本在內的14個國家，是為抗衡中國在印太地區的經濟影響力所作的努力。美國之音聯繫了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要求他們回應專家呼籲加快三邊預警系統，但是未有得到回應。自從北京宣布石墨的限制以來，南韓電動車電池製造商紛紛儲備盡可能多的石墨。由於北京要求中國出口商從12月開始獲得許可證，預計全球供應量將會減少。南韓嚴重依賴中國的石墨來到生產電動車的電池的陽極。今年1月至9月期間，南韓超過九成的石墨是進口來自中國。2021年至2022年擔任南韓貿易部長的呂漢姑是制定印太繁榮經濟框架的最初的參與者。他說，北京的最新出口限制將會對南韓、日本、美國和一小批依賴中國石墨的國家敲響警鐘。同時，呂漢姑在接受美國之音韓語組電話採訪的時候說，中國的限制措施是為什麼應該是加快試點計劃的完美的例子。目前擔任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的呂漢姑說，關鍵是在於怎樣在這種危機的時候是作出反應，這種危機還未演變成為大的破壞，但是市場緊張，企業擔心。他說，南韓、日本和美國應該是分別確定他們供應鏈網路當中的漏洞，並且促進支持三國將建立的三邊的框架所需要的私人領域與政府之間的合作。呂漢姑說，在這個框架之下，華盛頓、首爾和東京應該分享信息，尋找替代來源，以擺脫對單一國家的依賴，並且加快開發新的替代技術。他說，其他11個印太繁榮經濟框架國家都應該這樣做，並且在這個框架下合作。他說，在建立了供應鏈韌性框架之後，重要的是將之是付諸行動。美國國務院在上個星期三是宣布了重要能源安全和轉型礦產投資網絡，這個是與非營利組織的關鍵礦產戰略中心建立的新的公司合作夥伴關係，目的是在於促進關鍵礦產供應鏈的投資。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說，同樣在星期三，拜登行政當局呼籲11月14日開始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之前，在11月5日至12日在三藩市舉行的印太繁榮經濟框架第七輪的談判。亞洲協會的艾肯森說，印太繁榮經濟框架的供應鏈部分已經基本完成，它的條款應該在三藩市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後得到更加廣泛的理解，這個將會更加清楚是說明三國領導人在大衛營的想法。他說，中國將透過出口管控盡他所能地是讓美國和他的盟國付出代價，但是北京知道如果施壓過猛，從長遠來看，隨著華盛頓、首爾、東京和布魯塞爾在全球的採礦和煉油方面的投資是翻兩番，這個將會打破中國的算盤。總部位於加州亞拉米達並且在華盛頓州摩西湖進行生產的西拉納米技術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吉恩·別爾迪切夫斯基說，中國石墨的出口限制可能會加速鋁的開發和使用，以取代石墨作為製造電池陽極的關鍵部分。他對美國之音韓語組說，中國的舉動突顯了當前供應鏈的脆弱性和對替代品的需求，現在轉向極陽極的緊迫性更大，但這個將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影響因素包括電池技術的進步、市場信號和額外的政策的支持。別爾迪切夫斯基補充說，汽車製造商正在迅速將他們的電動車的電池供應鏈轉向極， 部分原因是直陽極的高性能，直制的陽極需要的充電的時間是較少。韓國經濟研究所的斯坦格隆說，中國需要維持市場的信心，以防止公司尋求替代供應，否則這個將會刺激企業更快地擺脫中國的供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克里斯蒂尼的報導。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